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5月23号。在说主话题之前，先说一个题外的事情，这就是朝鲜军舰下水失败，金三胖大跃进出丑。前天，也就是21号，朝鲜人民军海军在朝鲜的东海岸的青金造船厂举行了崔贤吉的驱逐舰2号舰的下水仪式。金三胖亲临现场，这是一个月之内朝鲜要下水的第二艘驱逐舰。显然，金三胖为了提高建造的速度，同时让两家造船厂并行建造两艘新型驱逐舰。对这个两个船长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第一次。结果，第二艘驱逐舰下水过程中发生了重大事故，让这艘新造的军舰一半浮在水上，一半躺在岸上，惹得金三胖暴怒，称该事故为既不可有又不可接受的重大事故、重大犯罪行为。金三胖说，这起事故完全由做事不谨慎、不负责任和不科学的经验主义所造成，事故的责任完全在于军需工业部设计和建造的有关人员。其实这根本不是科研和工程人员不尽心、做事不谨慎、不负责任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这个能力。而金三胖又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试验，问题出在金三胖的身上，他才应该承担责任。让两家造船厂并行建造两艘驱逐舰确实可以加快速度，问题就在于朝鲜此前只建造过1500吨的军舰，这一次大跃进直接建造5000吨的军舰，原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很多。而且这个造船厂此前并没有建造过军舰，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建造的只是一些货船和渔船，尤其是这个船厂的厂区的空间非常有限，根本就不适合建造大型的船舰。也正因为空间有限，不得不选择了难度最高的横向下水的方式，发生事故在所难免。金三胖表示，尽快修复驱逐舰是直接关乎国家权威的重大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实务性问题，并下令要在6月党的全体会议之前无条件完成。金三胖这又是在瞎指挥，这个事故非常严重，处理难度非常大。现在的船是一半飘在海上，一半躺在岸上。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提到，有专家指出，想要修复这艘军舰，需要将其完全推入海中，然后再用起重机吊至平底船上。但是根据这个专家的知识，朝鲜并没有相关的技术与设备，不排除需要向俄罗斯等第三国请求技术合作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这些年，朝鲜在军事工程和军事项目上极端的冒进，出现重大事故的情况也一定不会少。只不过，由于朝鲜极端封闭，外界很难知道其中的详情。看得出，金三胖急于提升朝鲜的军事实力，在为战争做准备。当然，不仅朝鲜在极力的扩充武备，伊朗和中共也都在疯狂的扩充武备。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伊朗、中共的军事扩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应该存在着关联。这些邪恶轴心国都在急剧的扩张武备，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下边我们谈一下今天的话题。最近，中共军中整肃斗争似乎有再度升温之势。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遭到整肃的这个传言还没有落定，近日又散出了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自杀身亡的传言。虽然这个消息一时还难以确定，但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乃至 引起了一些国际媒体的注意。贺红军是一个60后的中共上将，去年才被习近平晋升为上将，而且习近平还为他单独举行了晋升仪式。与共军中的其他上将不同，何鸿钧是习近平登基以后从一个师级的政工干部一路提拔，成为少将，成为中将，成为上将，去年7月成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常务副主任。当时有人认为何鸿钧来自陕西，是习近平过去10年精心挑选培养的政工干部，是习近平信赖的亲信，未来帮习近平掌控军队政工组织的人事大权的应该是非何鸿钧莫属了。结果今年的4月23号当局召开全国双拥大会，何鸿钧意外缺席了这次会议，此后何鸿钧便下落不明，不见了踪影。何鸿钧遭到整肃的传言开始流传，一直近日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被视为军中少将派、官运亨通、风光无限的何鸿钧，转眼之间竟然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显然中共内部生态的恶劣、习近平个人心态的晦暗，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此前军委政治工作主任上将苗华已经被公开整肃，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负责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何鸿钧又下落不明。这几个人当红之时都被传说是习近平的亲信，实际上这些年来已经有多个习近平破格提拔的高级将领，也就是所谓的亲信，遭到公开整肃或者下落不明。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习近平在军队内部对任何人都不会真正信任，甚至对他们充满了猜忌和怀疑。那些人其实也算不上是习近平的亲信，不过是相互利用。或许只有在习近平还没有显达的时候，个别对他友善的人才能获得他的信任，等他大权在握之后，他便不会相信人们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向他表示忠诚。想必习近平自己也从来没有真的忠于过任何人，因此他也不会相信有人会真的忠于他。既然可以为了荣华富贵而向他表示忠诚，当然也可以为了荣华富贵而背叛他，乃至加害于他。特别是习近平并没有在军队中带兵的经历，不可能有什么特别信任的人，更没什么铁杆，谁都可能随时遭到整肃。至于张幼霞已经掌握了军权，何鸿钧、何卫东、苗华等一批习近平亲信高级将领被张幼霞关押的说法，既不合逻辑又有违常识，根本就不值一驳。不要说张幼霞，就是林彪那样的军委副主席，不仅在共军内部威名赫赫，而且他还是中共的二号人物，法定的接班人，结果在重大的人事问题上林彪也没有决定权，甚至连调动一个连的部队都需要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原本就极为有限，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军队的防范更加强烈，尤其强调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就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习近平把军委的四总部分解成了15个职能部门，而这些部门又都直接向军委主席负责，这不仅降低了各个部门的权重，也降低了军委副主席的权重。在习近平的严密防范之下，张幼霞夺取军权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在没有获得军权的情况下公开的打击扣押其他的高级将领，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那些高级将领遭到整肃肯定是习近平所为，只是他们遭到整肃的原因未必 是他们对习近平真的有不敬之处或者不臣之心，很可能这是他们在军队中任职太久，影响太大，让习近平心中不安，因而遭到整肃，并以此来警告其他的没有遭到整肃的将领。类似张扬、苗华，他们担任政治部主任多年，在将领的晋升和任命上起到过作用。将他们拿下，大批在他们任期之内晋升的高级将领也就有了原罪，这些人自然会战战兢兢，俯首帖耳。张扬、苗华在任职期间替习近平控制军队，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任期结束之后，会被习近平惩处，以儆效尤。习近平来了一个卸磨杀驴，也算是利用完了那些高级将领的最后一点使用价值。可以想象，在习近平对军方将领极为防范和猜忌这种状态下，军内的不同军种之间、不同部队之间又相互争夺，狼多肉少，军内的生态一定会相当的恶劣。在整肃的高压之下，难免会有人为了取悦习近平，或者为了自保，或者在刑讯逼供之下而检举出卖他人，相互恶斗势所难免。但是谁胜谁败，谁生谁死，这个决定权自然在习近平的手里。那些刚刚被习近平重用，很快又遭到整肃的高级将领，如何卫东之流，想必是有人向习近平揭发了他们的罪状。依常理来推断，何卫东破格出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不久便遭到整肃，这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是习近平临时决定，不在他的整肃计划之内，想必是习近平意外得到了什么信息，所以决定拿下何卫东。可以肯定，这些人遭到整肃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对习近平不忠，腐败与否并不重要，寻找理由整肃高级将领不过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基本手段。那些被整肃的高级将领，那只是习近平控制军队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此外，这两天还有一则和军队高级将领有关的消息。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报道说，中方已经向新加坡表示，防长董军不会出席下周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此举打破了中方多年来由防长出席这一论坛的惯例。香格里拉论坛是由英国智库举办的年度论坛，是亚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防务会议。而且中美两国已经有十多年未派防长互访，因此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已经成为中美防长近年来难得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这次防长董军不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这意味着不会举行中美防长的双边会谈。对于董军缺席这次论坛的原因，外界还不得而知。就在几天前，董军以中共防长的身份刚刚访问了法国和德国，并出席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就这个情况来看，董军遭到整肃的可能性比较小。可以猜测，这次董军缺席香格里拉论坛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习近平不想和美国军方进行交流和接触，这当然和我们当前的中美关系紧张有关系，和南海的局势、台海的局势紧张有关系。特别是美国军方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表现得极为强硬，想必会让习近平感到不快。另一个原因也不能排除，是董军个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避免太出风头，避免太过于招摇，主动地向习近平建议他不出席这个论坛，不和美国军方会面。前提是董军非常清楚习近平厌恶和仇恨美国军方。 事到如今，中共军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对军方的清洗一再升温，已经让外界感到有些不可理喻。事实上，习近平在二十大顺利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之后，不仅没有停止对军队的大清洗，反而加大了清洗的力度。这个情况确实值得关注和分析。对比来看，斯大林也曾经对军队进行过大清洗。斯大林进行这场大清洗虽然极为的残酷血腥，但是似乎还存在着一定的理由。在斯大林正式掌握苏共大权之后，苏共召开了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收到的反对票高达几百张，而另一位领导人基洛夫只收到了三张反对票。按照得票的多少，斯大林根本就不应该再担任总书记了。而且会议期间，一些人私下的找到基洛夫，希望他能够取代斯大林成为苏共的领导人。斯大林通过秘密手段知道了这些情况。斯大林当时确实面临着丧失权力的巨大风险。当时他通过亲信隐瞒了选举的结果，销毁了那些反对票，暂时度过了这场危机。此后，苏共党内最受尊敬的领导人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首先对军队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都被杀害。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原本就是斯大林最主要的政敌，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托洛茨基的朋友和下属，斯大林当然不会相信他们。斯大林为了他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红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也就是大清洗。这次大清洗极大的摧残了苏联红军的实力，导致红军在卫国战争初期损失惨重。但是此举确实制造了普遍的恐怖气氛，震慑了整个军方，巩固了斯大林的权力。相比较而言，习近平二十大开启他的新时代的时候，党内潜在的反对势力都已经被彻底清除，无人可以挑战他的权力和地位。他在党内已经定于一尊，而且他以全票当选了中共的国家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似乎没有必要继续加大清洗的力度。只是习近平极端的无能，这势必导致他极为多疑，尤其是打破中共既定的规矩，开启第三个任期，乃至想终身任职，此举肯定不得人心。习近平对此不会不清楚，一定会做贼心虚，故而清洗长期化，维持恐怖效应，让天下人不敢怒，更不敢言，这成为他巩固权力和地位的基本手段和必然选择。另外，三年清零，习近平祸国殃民，国民经济受到重创，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死亡，习近平犯下了滔天大罪。习近平的心态肯定会发生变化，对军队的防范肯定会更加严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加大对军队的整肃的力度。可以对比的是，毛泽东制造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之后，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和地位，发动了文革，对党内的干部和全国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疯狂而残酷的政治迫害。关于习近平对军方大规模整肃的后果和影响，《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文章很值得关注和讨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解放军高层巨震，习近平还能武统台湾吗？》这篇文章说，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已下令军队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在2027年前攻打台湾。这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几年 发生灾难性军事冲突的恐慌。但习近平对军方高层持续清洗行动，使人们对上述的最后期限，以及从长远来看，他是否能够信任他的将领们成功发动战争，产生了怀疑。这篇文章特别提到，军方二号人物何卫东曾经深度参与对台作战预案的制定。文章认为，何卫东等大批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洗，可能意味着习近平无法完全相信他的军事顾问们对中国备战水平的评估，这可能会削弱习近平的开战意愿。这篇文章认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习近平不会轻易把一支受丑闻困扰的军队送上战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排除了习近平整肃军队将领是为了确立他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是为了发动战争做准备。只是这个判断并不能够令人信服。要知道，多个重要的高级将领在任职即将结束的时候，或者已经结束的时候才被整肃。习近平卸磨杀驴，并不是不信任那些人的能力，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习近平是担心那些人的能力和影响力，在充分利用完他们的价值之后，才把他们投入监狱或者打入冷宫。习近平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震慑军内的其他高级将领，以便让他们无条件地替他卖命。习近平不会不知道，这场战争非同小可，但是何时发动战争，习近平未必会受到整肃军队将领的影响。那些将领，特别是一些政工将领，并没什么不可替代的。相反，对军队将领的整肃正是习近平战争准备的一部分。发动战争无疑是独裁者巩固他们权力和地位最重要的手段。毛泽东为了他的权力和地位，曾经发动了中印边界战争。邓小平为了权力和地位，发动了中越边境战争。完全不能排除习近平会为了他的权力和地位发动台海战争。大批军队将领遭到整肃的丑闻，并不会影响习近平发动战争的决心，因为他最清楚，那些将领遭到整肃和腐败无关，那只是他控制军队的必要手段和为控制军队付出的必要代价。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对共军进行了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共军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意外事件，这说明共军完全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习近平随时都可以用它来发动一场战争。共军的凶残不仅源于中共的思想欺骗，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人身控制。在中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中共这样严密，而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几乎是无孔不入，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家庭都受到了严格的束缚，共军的官兵更是如此。如果习近平决定发动台海战争，在中共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束缚之下，在整肃的高压之下，共军一定会成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习近平从来都没有隐瞒过他想占领台湾的野心，而这些年习近平也在不惜代价地扩充武备，中共的军事实力明显在急剧膨胀。最近这一两年，中共军队已经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演练，多个专家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演练，而是战争前的排练。而且由于中共的压力，台湾岛内部正陷于政治动荡之中，习近平很可能会趁火打劫。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几年来，习近平当局对台湾方面的挑衅越来越频繁，对台湾方面的斥责的声调 越来越高，这明显是在为发动战争制造舆论和借口。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